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这个思想诗篇九十一篇，这篇这个诗篇的内容。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机会，又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愿你与我们同在，让你的话语能够来教导我们，叫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应该怎样来依靠你，来相信你，来在你的引导底下过了今天的这困难的路程。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读的诗篇九十一篇，我们题目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我们先把这个诗篇九十一篇，我们把前面的几节读给弟兄姊妹听。有圣经的你们可以拿出来一块来一面的读。诗篇九十一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物网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我们先读这几节，后面的经文呢，我们一面来分享的时候，一面我们还会一同来读的。这篇诗篇，我们给它这个起一个题目的话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这是诗篇这个九十一篇第一节的话。我们看到这诗篇是在危险当中蒙神保护的一个感恩的诗。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引导底下，他们出了埃及，走在旷野里头，遇到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危险，所以这篇诗篇呢是摩西所写的，在这危险当中，他们怎样的蒙神的保守，能够经过这旷野。虽然这个诗篇圣经上并没有说是摩西写的，但是我们跟诗篇九十篇来比较的话，看见这里面所说的很多是在旷野的经历，也是。可以认为是摩西所写的。这篇诗篇呢，这个里头有一句话，第十二节一句话的话说，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句话的话是曾经撒旦魔鬼是在引诱和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所引用的话。那么这句话来试探耶稣呢，所以这篇但是这篇诗篇来告诉我们呢，这个神的信实呢是不改变的，投靠他的呢就不用害怕。我们把这篇诗篇一共有十六节圣经呢，我们分为四个小段。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讲到圣徒安全的源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怎么能够是安全的呢？这源头从哪里来呢？这是第一到四节告诉我们的。第二段是讲到圣徒安全的保证。为什么这个安全是有保证呢？从第五节到第十节讲到这个内容。 第三小段是神保守他的儿女的方法，是从十一节到十三节。神怎么保守我们，在十一节到十三节里头这里说了。到第四段呢，是神极大极宝贵的应许，神应许保护我们，他有一个有应许的话，在十四节到十六节。所以我们可以在简单的这几节圣经呢，大概包括有这个四方面的内容。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把这个几节圣经呢，再跟弟兄姊妹一同来读一下。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不了能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同怀。这四节圣经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圣徒安全的源头是哪里。这四节圣经都是讲到神，里面有提到有神的四个名字。为什么神会保护我们呢？这几节圣经呢，注重指出我们神跟我们的关系。所以这里面提到有神的名字，有提到他是至高者，有提到他是全能者，但下面说呢，他是耶和华，那么这个提到这个神的名字呢，就是表示呢，他保护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也下面也说到，他是我们的避难所，跟我们的关系什么？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所以这个四个我的有出现了四次，这就说出诗人对神的有认识，他是实在的啊，不是表面的啊，是有深有体会，是可靠的，不是很空洞的啊。他提到他是我的避难所，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到神这里来，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山寨，就在很坚固有这个防护有保护的地方。山寨也是我们的神啊，也是我所依靠的。所以说这位神呢，是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是实在的啊，实实实在在的，不是很表面的，是很可靠的，也不是空洞的。所以这个说完这两节的话以后呢，第三节第四节呢，这作诗的人呢，就用这个诗的形式呢，进一步来说出神的保护。他怎么保护我们呢？底下就说了，就是要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就神的保护了。他就像一只母鸟一样的，能够把小鸟呢伏庇在他的翅膀底下，又安全又温暖。他就像又像一块盾牌一样的保护小鸟的安全。所以他说，他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所以这几句话里头呢，就说到神对我们的保护，就像母鸟来保护它的小鸟一样的，又像盾牌一样能够保护小鸟的安全。这两方面说出什么呢？就说出神呢对我们的爱，就像母鸟来保护小鸟，把它隐蔽在它的翅膀底下。有什么危险 母鸟能够为它抵挡，保护小鸟的安全。而且呢，神呢也是我们坚固的力量，它像一个盾牌一样的，能够抵挡敌人射过来的箭，或者是他一个刀，或者是一个武器。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得战士呢能够保守安全。所以说到这两方面，一方面是神温柔的爱，他的爱是温柔的，把小鸟保护在他翅膀下。一方面呢，也说到他有力量的，他是一个坚强的力量，能够把战士呢保护在盾牌底下。所以任何时候都是神的儿女可以依靠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有危险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到神这里，神也会在暗中来看顾，来保守我们。下面来到这个第三段了，第二段第二段什么呢？圣徒安全的保证，是从第五节到第十节讲到圣徒安全的保证。上面一到四节呢是讲到安全的根据。为什么你可以有安全呢？是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神，是我所依靠的。那么第五节到第十节呢，就叫我们来思考这个安全可靠，是可靠的，这安全是可靠的，因为他说到有很多，他是说的用自己的羽毛啊来遮蔽你啊，你可以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啊，都说到是很可靠的，就是无论是环境怎么样的恶劣，可怕，我们是在全能的神的覆庇底下，这个是可靠的。那当我们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有两种结果呢是确定的。所以当你在投靠神的底下的时候呢，一个呢两种结果呢，一个你不怕，你在神底下，你就不用害怕了。第五节第六节呢就说到你不用害怕啊，因为在第五节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者是白日飞的箭。第六节说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啊，这说到你就可以不用害怕。第五节第六节说到不用害怕。那么第七节到第十节呢就说到灾祸不会临近。所以第七节说到虽然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个灾却不得临近你啊，就说到你不用害怕，就是神与你同在啊，无论灾害多么大的话，总不会大过神保守的能力。神说了事情呢就必定是会成就的。所以底下说呢，有这个飞的箭啊，有飞过来的箭啊，还有呢是毒害的瘟疫啊，毒害瘟疫，瘟疫是很厉害的啊，但是这都是在描写各种的危险。所以说到我们在这种危险底下呢，神是保护我们的。所以第五节和第六节呢特别是说到不管是白天的危险或者是黑夜的危险，神呢都能保护的。因为神保护我们不是短短一点时间，不是几个钟头，而是全天候的全天的保护啊。所以不管是白天的这危险或者是黑夜的危险，神都在保护我们啊。所以没有什么对我们的威胁是看见的或者是看不见的， 或者你预料到的，或者你没有预料到的，没有什么是神不知道的，不能保护我们。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不管是在什么情况底下的危险，神都能保护我们。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力量是很薄弱的，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不能保护自己，我们只有知道神能保护我们，我们心里头就有平安。接下来呢，诗人用不同的方式呢来描写圣徒的安全。他说到圣徒有什么危险呢？这就圣经说呢，哇，他就有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有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就是你周围有很多你的同伴、你的亲人都有遇到危险了，但是你呢却要受到保护啊，对吧？你不管是看见的或者看不见的，你预料到的或者你没有预料到的啊，没有什么是神不知道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都是随时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知道我们的难处，知道我们遇到的危险，他也用他的全能来保护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必定会保护我们，我们感谢神，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下，神都要与我们同在的。所以下面第七节呢，这个诗人呢就在具体的来描写我们当时遇到的环境危险，他也在这里说出来，在这样的危险底下，他神怎么保护圣徒安全的。第七节又说了，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所以你左右都是在都有这些这个危险，有些人因为危险而失去他的生命了，但是叫这个他的儿女也不要害怕。他说这灾就不得，神不允许的话，这个灾祸不会临到你啊。所以神呢底下呢就用不同的方式来描写神的百姓是安全的，有神的保护。所以有千人，用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神的都可以保守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我们一生当中，你是在服侍神，或者你在做各样的工作，或者家里的这个照顾，都看见神应许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出埃及记里头记载，当神要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离开埃及进到迦南地的去的时候，以前法老就不肯让这个以色列人离开，所以神呢就用这个瘟疫，或者用一些这个难处一些苦难来这个领导他们啊。那么就是当时呢在瘟疫的话，在埃及也有，那么也有很多人死掉，那么但是呢神保护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都有安全。当这个神用这个黑暗这样的灾害临到这个埃及，要让这个埃及的法老王认识如果你 阻止不肯让以色列离开，那么你就会离到灾祸。结果就是这个灾难的话来的时候呢，埃及人呢受到灾害了，但是呢以色列人呢却是蒙到保护有平安了。所以这个这里给我们看到呢，因为神是以色列的神，所以神能够保护他们，不受到这些的灾害。当然我们的圣经看到基督徒也不是说你就因为你是信耶稣的你就没有什么灾害，你就没有死亡，也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给看到在罗马书里头第八章呢记载这个神的工人保罗呢，他也是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各样的难处，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在历史历代很多神的儿女神的仆人使女都受到为难，都受到逼迫，那就不是说神没有保护他们神是会保护他们。那么神呢虽然会让他们遇到这些的难处，但是感谢神，神也赐给他们力量叫他们能够忍受这些难处，他们能够倚靠神。所以在难处中间虽然有些这个困难，但是神呢保护他们，带他们从苦境中间转回。所以我们感谢神，并不是说神的仆人或者神的儿女在一生中间就不会遇到难处，但是神却是应许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他要保护我们，载我们从难处里头经过，从难处里头出来。神是知道怎样来保护我们，知道怎么样呢让这个难处成为我们的这个功课，让我们学习能够从难处中间学习怎么样来信靠神依靠神。如果我们一生中间信了主以后就没有什么难处，我们做神的仆人使女的人他服侍中间就因为有神就什么难处都没有，那这样我们就失去了很多学习能够来学习在试炼当中怎么倚靠神的机会。所以神允许他的儿女们遇到难处，但是神呢也允许在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呢也能够有神的保护，神加给他们力量使他们在难处中间经过。即使他们在难处中间失去自己的性命，但是也是在神的手中他们必定是蒙神看顾，神必定有他的美意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呢神没有保证我们在一生中间在生活中间在服侍中间不会遇到什么样的逼迫跟难处，但是神所应许呢当这些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呢神必定与我们同在，神必定来加力量给我们叫我们在难处中间倚靠神能够一点一点的往前走，能够看到神的保护神的扶持，叫我们在苦难中间学习很好的功课。在这个主后1576年就离开现在差不多有这个四五百年了，400多年以前，在意大利这米兰的地方他在那地方这个一个神的仆人叫做这个大主教叫做波罗米奥，他知道在瘟疫已经在他们的城市呢出现了， 而且有些人呢也死因着这个瘟疫而死去，所以这个教士团就他们这个最高的领导这个单位呢，就劝他到教区的另外一些瘟疫这瘟情比较轻的地方去啊，不要留在这个现在这个城市。但是他说，我是一个主教，我的责任呢就是要为羊群舍命。这主耶稣告诉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他说我是一个主教，我的责任呢就是要为羊群舍命，而不是在危险的时候就放弃他们，自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虽然他们这个一些同工一直劝他，你要为了这个大局着想，你要有很多工作还需要你去做的，但是他就说呢，他还是愿意坚持在现在的地方来服侍神。所以在瘟疫这个地方呢，在这个灾区这个范围里头呢，他就到处去传讲福音，劝人悔改相信神。他到医院去探望这病人，以身作则呢，也鼓励他的同工呢，也到有困难的家庭，有医院里头有病人的地方去传讲，去安慰人。这个地方的灾情呢，四个月以后就解除了，就停下来了。所以呢，这四月当中，他的服侍呢一直没有停下来，觉得很惊奇的，在这样的瘟疫的当时的防护设备很差的时候呢，很惊奇的，很多人都死掉了，但他家人呢只有两个是去世的，有两个去世的，他呢却是活下来的。他岁数虽然是很大了，但他却是在这瘟疫当中他活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徒，我们能够在各情况底下都能够有安全，我们都有，因为是呢有神的保护。十一节到十三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因他就神了，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跌着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这几节圣经呢，跟我们看到呢，神怎么样来对付恶者，不管是狮子、大蛇，不管是恶人这些人，他们好像狮子、大蛇那么厉害，但是神呢要保护属于他的人，当然我们不是求神呢来报应这些恶人，而是看到神保护我们，我们不用自己去对付这些恶人，神要保护我们在他的翅膀底下，所以神呢，吩咐天使呢来看顾我们。所以第十一页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这使者就是天使，虽然我们看不见天使，但是我们又觉得虽然这个情形很恶劣，觉得自己都没有生存的希望了，但是却是从里面过来了。为什么呢？ 我们虽然看不见神呢，却是吩咐他的天使来看顾我们，在我们所行的路上呢，他来保护我们啊。神用他各样的方法来保护我们，或者用我们一些朋友来保护我们，用我们的家人来保护我们，或者甚至可以用你不认识的人来保护你。所以我们只要把自己交托给神，就看见神会做他要做的工作。第十二节就提到神保护我们，他怎么保护呢？第十二节说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啊，这是很小的难处了，脚碰到石头这是不能，好像也很不能避免的。但说这个圣经说呢，即使一个脚碰到石头这样的难处，神也可以保护你，他可以托住你，叫你的脚不会碰到石头啊。就是说这些小的难处神也可以带我们过来，那大的难处呢就是下面遇到的难处。第十三节说，你要揣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你遇到狮子蛇了，他们比这个狮子蛇比我们厉害啊，那么他你要见他少壮狮子和大蛇，就即使比你厉害的神也能够保护你啊。所以提到神的保护，就不管是大的难处，不管是小的难处，神都可以保护你。有的时候我们遇到难处，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怎么样能够经过这个难处。但是等到难处过去以后，我们就看到原来是神保护我们。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都过不去了，生了这么大的病很重，医生都说没有办法的时候，但是很奇妙的，他确实看见病情呢减轻了，慢慢的就从疾病里头出来了，我们就身体呢就得到痊愈了。所以基督徒有很多时候会遇到大的难处，或者小的难处。大的难处神会看顾保护我们，小的难处即使像脚碰到石头这样的难处呢，神也能够来保护啊，神都管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全心来依靠来投靠神，因为他在我们所行的路上。所以在第五节到第十节呢，我们看到神的看顾啊。第五节第十节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不应该害怕，因为第五节第十节说到在各个情况底下神都要与我们同在，都要看顾我们。那么到第十一节神也会用天使来保护我们，虽然我们看不见天使在保护我们，但是你还看到这么大的难处怎么就过来了呢啊，这么的危险怎么能够我有平安呢啊，都看到实在是神在保护我们，借着天使保护我们，可以使我们可以践踏他在狮子大蛇的身上啊，可以胜过一些大的难处，也能够胜过小的难处。到最后这三节，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看到是什么内容呢？是神极大的宝贵的应许。我把这三节圣经呢再读给弟兄姊妹听。第十四节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第十五节， 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第十六节，我要使他住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个最后这个三节圣经呢，可以说是神极大极宝贵的应许。这三节圣经里头说到神的七个应许，七个应许啊，所以这篇诗篇呢，是以神的极大极宝贵的应许呢来做结束的啊。里面的七个应许呢，我们可以从这几节经文看到呢，第一个就在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啊，祷告呢是蒙垂听，他若求告我，我就应用他，他听我们的祷告。第二个应许呢，在急难中呢，我们能得到安慰。这个地方说呢，我要与他同在。第十五章十五节里头的第二句，第二节第二句，他说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就是说在急难中间呢，你有神的安慰，神的同在就是你的安慰。觉得你这个觉得事情很难办很困难的时候，如果你知道神的同在，那么他就会你就得到这个保护啊。第三个应许，在难处中间得到拯救。第十四节的十五节都说我要拯救他，十四节说我要拯救他，第十五节说以后我要搭救他，说到在难处中间呢，神会拯救。第四个应许，在受苦以后呢，能够得到尊贵。所以第十五节说呢，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使他觉得真是属于神的儿女啊。为什么神会把我从难处里头救出来？因为我是他尊贵的，我是他的儿女。那么接下来的应许呢，就是说能够经过难处而能够在世享长寿，本来是应该死的，或者都很难是病很难医治的，但是呢第十六节说呢，我要使他住享长寿。神要让我们在难处中间经过，还给我们有多一点的寿命。那么在第十六节呢，就显明他的救恩，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就叫我们看到神救我们，神的一生中间看顾保守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所以我们从这神用最大极大极宝贵的应许呢来鼓励我们啊，就是他祷告我们蒙到垂听，我们在急难中得到安慰，我们在难处中间得到拯救，我们受苦以后呢得到尊贵，而且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名，神把我们放在高处，然后我们经历神的同在，然后我们要在世界上他给我们多点年日，让我们几乎是要死的情况下，神给我们年日，让我们能够来经过。所以我们就是从这里面，就从这篇诗篇，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一同来思想，叫我们在各样的难处、疾病、瘟疫各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倚靠神，我们都有平安。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把这篇诗篇的第一节呢，你能够把它给背下来，那么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第一节就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荫下啊，住在我们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那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隐蔽之下，我们虽然外面会遇到难处，但我们心里头就是平安的。好，我们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这个诗篇九十一篇，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你会看顾我们。虽然我们在地上会经过大大小小不同的难处，你也允许这些难处临到我们，是叫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来经历你，好叫我们经过试炼以后，我们对你的认识能够加深，我们知道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有安全，即使有难处也能够蒙主的保守。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继续的鼓励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都能够依靠你，住在你的里面，叫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